缅甸军政府在7月25日处决了四名政治民运人士，他们被控协助民兵和军方对抗，这些是该国30多年来首次执行死刑。缅甸官媒缅甸环球新光报证实，别号 Jimmy 的资深民运人士郭敏友、前国会议员奇希哈歌手，亦都是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盟友飘扎亚桑以及拉妙昂和昂图拉祖，总共四名民主人士皆已遭处以极刑。缅甸政治犯遭吊死消息一出，引发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答复。东盟率先谴责并且呼吁克制，他的声明称缅甸军政府亦的行径已经破坏了东南亚邻国为缓和缅甸局势的努力。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亦都在7月17日达成共识，包括一向对缅甸政局不表态的中国亦都背书，除谴责缅甸军政府之外，更要求释放所有遭任意拘留的民主人士，包括昂山素基和前总统温敏等。此外，欧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挪威、日本和南韩外长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以及对人权和法治的罔顾。综合媒体报道，部分受害人家属指控军方不单止任意拘押异议人士，期间还拒绝家属会面，更剥夺被告的法律咨询权利，甚至采取秘密审判，且处决之后仍然不准家属领回尸体或者筹办丧礼。飘扎亚桑的妻子对路透社说，这些是杀戮和隐藏尸体，他们军方不尊重缅甸人民和国际社会。郭敏友的妻子林娜天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她的丈夫遭公然谋杀，缅甸军政府将为此罪行付出代价。法新社引述部分家属的话说，缅甸军政府此举只会令到逆天抗命之火继续燃烧。飘扎亚桑的母亲金温梅亦都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她的仔不是涉贼，亦都不是暴徒，他对他的仔深感骄傲，如果可以取回骨灰或者遗体，他要为他造坟写上墓志铭。对于缅甸军政府的暴行，美国除了谴责之外，亦都向北京喊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7月25日表示，没有其他国家好像中国一样对缅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呼吁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压，以协助缅甸重返民主之路，并建议各国停止向缅甸出售军备。但是北京对美国的呼吁就态度消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隔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一贯主张缅甸各党各派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处理有关分歧和矛盾。对于缅甸最新的政情，美国联邦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 USIP 在7月28日发文指出，中国在缅甸拥有深厚地缘战略利益，相较于其他国家，对化解缅甸政治冲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国自缅甸军政府上台以来，双方就相互帮衬，深化彼此的经贸依赖度。尤其中国外长王毅在7月4日更赴缅甸出席南美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就是有意透过紧密的经贸合作来到扩大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和影响力。该文作者杰森·塔尔、普里希拉·克拉普和比利·福特认为，中国恐藉着7月初的会议为缅甸壮胆，间接促成上个星期处死民运人士的决策，而北京一再重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就以在度洗白他和此决策的关联。该文说，随着中国加大对缅甸军政府的支持的力度，国际社会对终结缅甸暴力及恢复当地民主将更显得无能为力。三位作者对缅甸军政府将115名的政治犯判处死刑，且近期内恐执行其中41位的死刑，有感忧心。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虽称不干涉，但是他和缅甸政府越走越近，就越难规避为缅甸军政府暴行开绿灯的责任。中国只是重经济利益， 為緬甸政府撐腰的立場將會對緬甸的民主進程帶來衝擊。楊浩說，
他可能對於某一些敏感的問題沒有表態，不代表他支持。他當然可以用這種外交辞令的去讲，执政者应该也不会牺牲中国好不容易树立起来这几年修补的一些国际形象。缅甸军方也会。
杨浩说，他可能对于某一些敏感的问题没有表态，不代表他支持。他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外交辞令去讲的，执政者应该也不会牺牲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年修补的一些国际形象。缅甸军方也会盘算中国是不是讲一套做一套呢，抑或是讲他真的就好像对北韩的支持一样呢，支持缅甸。他想他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些把握，可以针对某一些民主人士或者民主阵营进行清算，或者是采取比较激进的作为。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位于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教授考柏就说，南美合作对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可以藉由水利外交强化中国对该区域事务的影响和话语权。考柏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one for China. You know, a lot of the electricity that's being produced in these hydroelectric dams is sold to China, it's produced for the Chinese market. So it's got an interest in that.
考柏说，该倡议对中国很重要，这些水电站大坝的大部分发电都将会卖到中国，专为中国市场而生产，所以这些有关中国利益。南美合作的部分会员国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非常仰赖中国来到投资他们当地的基础建设，这些对这些国家也都有利可图，因此这些涉及政治战略及经济层面。七月初的南美合作外长会议是北京高阶官员自缅甸去年爆发军事的政变以来的首次到访。王毅除了在会中和缅甸外长温纳茂伦举行双边会谈之外，亦都在会后表示各国已经达成深化经济融合、数字经济合作等合作的方向。根据中国外交部当时发布的声明，温纳茂伦感谢中国对缅甸的无私援助，缅甸将会继续支持中方在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上面的立场。缅甸军政府就说，这场会议代表中国对其执政合法性的承认。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底提出南美合作倡议，这些是一个南昌江湄公河流域六个国家的多边开发合作机制，该倡议优先针对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减贫等领域扩大合作。不过这个倡议遭受到相关国家环保人士的批评，指出各项建设破坏生态，亦都威胁到渔民和农夫的生存。虽然中国对缅甸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深具影响力，但是政治大学的杨浩说，北京谨守不干涉缅甸内政的原则，亦都在这里考虑到自身的政经的情势，中国要确保他对缅甸投资的稳定，以避免拖累下行压力加大的国内经济，并在今秋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之前巩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威权。杨浩说，
中国近期都一直在推内循环跟外循环来确保习近平的二十大的政权巩固基础，未来缅甸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跟中国的能源线是扣在一起的，就是绕过马六甲，而且是直接从内陆拉一条能源管线到中国。
杨浩说，中国近期都一直在推内循环和外循环来确保习近平的二十大的政权巩固基础，未来缅甸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中缅油气管道和中国的能源线是扣在一起的，就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直接从缅甸内陆拉一条能源管线到中国。第二个，在中国海外经济特区建构上面，缅甸的交漂经济区算是重要的例子。中国内部经济的问题和挑战，当然要它不能够再失去据点，这样它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位于缅甸西部若开邦的交漂经济特区是缅甸政府设立的三个国家级特区之一，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重要支点。目前进行的第三阶段的工程将会在2025年完工。另据官媒中国新闻网7月27日引述的最新统计显示，中缅油气管道自从2017年 中全线投产成功以来，已经向中国输送逾5000万吨的原油、365.7亿的标准立方尺的天然气，带动中国西南区域的经济发展，亦都令到缅甸沿线地区因此受益。杨浩指出，以俄罗斯为鉴，中国担心它的未来对外的军事行动亦都遭受到西方经济的制裁，因此打造中缅油气管道已成为未来取得海外能源的替代方案之一。位于曼谷的缅甸学者海恩表示，中缅经贸来往密切，缅甸政局不稳，恐波及中资在缅甸的投资，并不符合北京的利益。他因此呼吁中国支持缅甸人民选出可以稳定执政的合法的政府。海恩对美国之音说，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yanmar is not, definitely not what Beijing wants. Instability that directly threatens the Chinese interest, especially its project, such as it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project.
海恩说，缅甸现况肯定不是北京想要的，部分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利益，尤其位于缅甸西北部的若开邦，有具战略意义的深海港，就是胶漂港的项目，以及直通云南省的中缅油气管线。他想，除了保持战略的沉默之外，中国必须做得更多。中国在缅甸建设不在城市里面，他们穿过农村，亦都在军队和部分民族发生冲突之地，中国必须支持人民支持的政府，否则这些项目将会因为缅甸人民和中国政府间的误解而告终。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